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很高兴我邀请到我的朋友安娜，在节目里面和我们分享一些非常激励人心的见证。那安娜要分享的题目是正确的信念带来超然的祝福。安娜你好。
你好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是，好，你就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今年发生在你的家族里面的一些，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也很被激励的一些啊，上帝的作为。好，那就请你开始。
好的，今年五月初，我们决定回美国一趟，盼望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第一站在女儿女婿的城市住了一个礼拜，看到他们幸福的家庭关系，心里觉得好安慰。有一天女婿突然向我们说，爸妈，我要特别谢谢你们，十多年前在我们婚姻的危机时给予我们正确的指引，我们今天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故事回到11年前，我女婿和女儿在教会结婚，400多个亲友见证这个充满荣耀的婚礼。没有想到结婚一年而已，女婿就和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发生了精神的外遇，并且执意的提出要离婚。整件事在华人教会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连牧师和长老都出面来调解。当时不少主内的肢体甚至与教会的青年牧师都认为女婿的行为不可原谅，也不值得信赖，劝我女儿应该另寻更好的伴侣。他们都说你们的女儿秀外慧中又才华洋溢，不愁没有追求她的弟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学员妇女事工的小组长，我们坚持的信念第五条，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我看到我女儿在婚姻的风暴中暴瘦憔悴，我的心里其实也非常的疼痛不舍，但我心中唯一抱持的信念是帮助这个婚姻重新开始。我们夫妻约女婿在一家咖啡店见面，我们对女婿没有责备，没有愤怒，只是很诚恳地请他告诉我们，我的女儿在这个婚姻中做错了什么事，让她这么坚持不要这个婚姻。女婿说过去一年多的婚姻生活他觉得很失望，他们两个人几乎没有交集，住在一起不像夫妻，倒像是室友。他说我不想一辈子过着这样子的婚姻生活。原来那个时候我女儿在职场上很有成就，深受总裁的看重，女儿习惯早睡早起，每天早早就出门上班了，而我女婿习惯晚睡晚起，他的工作时间是弹性调整的，所以都是早上10点才上班，晚上很晚回来。回家的时候女儿都早已上床睡觉了，周末我女儿也忙着工作上的问题，难怪我女婿说他们像室友不像夫妻。听了女婿出自于真诚的表述，我们说如果我女儿愿意改变，你可否再给这个婚姻一次机会呢？女婿只说他们的婚姻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夫妻用祷告的心情也约女儿出来深谈，我们就直接的告诉女儿从女婿那边的感受。最后我们语重心长的说，女儿，上帝给你人最重要的角色是妻子，做丈夫的帮助者，你现在愿意放下你在职场上的成就和光环，回家做个全职的妻子，早上等着为他准备早餐，陪伴先生吃饭，晚上他回家的时候看得到妻子的欢迎，来重建你的婚姻吗？感谢神，我女儿竟然毫不犹豫地说她愿意。于是我们夫妻就鼓励他们一起参加一个5天的恩爱婚姻营会，他们在那个营会中有很多敞开深入的沟通，同时我们也赞成他们离开原来的教会，换另外一个教会疗伤，重新开始。我私下告诉女儿，女婿好需要妻子的仰慕和赞赏， 记得要常常找到他的优点来赞美他，重建他的自信心。一年之后，女儿就传来怀孕的好消息，外孙今年已经9岁了。他们全家常常一起爬山、旅游、跑步、滑雪。女儿虽然在家当全职的妻子和母亲，她和女婿成立了一个网站设计公司，女儿设计软体，女婿工作之余帮忙硬体的设备装置，他们自己弹性的调整时间。女儿平常还是专心的陪伴孩子的成长，如今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幸福快乐的生活，做父母的真的好欣慰。美国之旅第二站是我们曾经生活了30多年的德州。我的姐姐每天早上6点多就会打电话来聊天。有一天，姐姐突然感性地说，妹，我很感谢你过去数10年，在我痛苦的婚姻中，常常耐心地听我诉苦抱怨，而且每次都坚持说不要离婚。有时候我觉得很生气，你用圣经的真理劝导我不要离婚。我心中想着，你自己嫁给一个那么体贴又真爱你的老公，怎么能够了解我在这个水深火热的婚姻中的挣扎呢？姐姐20岁就结婚了，我姐夫是独子，从小养尊处优，脾气暴躁易怒。姐夫的家开店做生意，姐姐每天12小时在家守着店面的工作，还要服侍公婆和大姑小姑们，身心备受煎熬。姐夫在外面吃喝玩乐，晚上回家睡觉，他不能忍受孩子一点的哭声，动辄破口大骂。姐姐在这个婚姻中非常的痛苦，然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姐姐发现姐夫有外遇。姐姐垮了，她心神恍惚，她极力的想要逃出这个婚姻的枷锁。那时我陪伴先生在美国留学，有一天姐姐竟然出现在我们家的门口，她激动的跳脱那个让她生不如死的婚姻，忘记先生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想要在美国人生重来。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了解婚姻是个盟约，离婚绝对不应该是姐姐的选择。我极力的劝姐姐和姐夫越洋电话沟通，最后我姐姐提出唯一不离婚的条件是我姐夫同意他们自己的小家庭来美国投资移民，离开那个令他窒息的环境。我姐夫同意来美国投资移民。开始的时候姐夫不适应美国的生活，他经常会回台湾父母的家住几个月。美国的生活对我姐姐来说却如鱼得水，就这样他们夫妻多年的聚聚合合。后来我姐姐也信主上教会，但是好几次还是传来姐夫在台湾交女朋友的消息。好强的姐姐好想离婚，每一次她向我诉苦的时候，我仍然告诉她，上帝设立婚姻的原则是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有一次姐姐和姐夫大吵一架，姐姐坚持要离家出走，我拦阻不了，只能为她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那天外面下着大雨，姐姐开车出门不久，车轮竟然陷入泥沼中无法动弹。那一次我姐姐离家出走没有成功，而我也再一次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姐姐和姐夫就这样吵吵闹闹过了50多年的婚姻。去年姐夫被诊断罹患了帕金森症，他逐渐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他也在去年12月19日在教会受洗归主。受洗之后，姐夫最明显的改变是没有脾气了，他更加依赖姐姐的陪伴和服侍。姐姐家三个成年的儿女亲眼看到姐姐在这个婚姻生活的忍耐，儿孙都很孝顺体贴我姐姐，常常主动来帮忙她一起照顾姐夫。终于我姐姐看到了持守婚姻带来的祝福，那就是一个完整和谐的家庭，所以才会突然的向我道谢。她也说还好我没有离婚，现在才能够跟孩子们一起照顾先生，陪伴他人生最后的一程。我看到姐姐是轻省而喜乐的， 感谢主，我也看到圣经的真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们在德州住了三个礼拜，有一天姐姐在我们家庭群里贴上了她长孙大学毕业典礼的照片，其中也有外甥，也就是我姐姐大儿子的全家福，以及外甥和前妻甜蜜恩爱的照片，并且宣布他们复合的消息。家人都很惊讶，纷纷的贴上恭喜他们全家团圆的回应。我内心深处向神发出感恩和赞美。回想十年前，外甥因为妻子外遇离婚了，这是我们家族里很伤痛的事。外甥事业有成，家境优渥，外甥的媳妇是日本人，外表光鲜亮丽，他们育有两男一女，原本看起来这么幸福美满的家庭，突然因为媳妇和一个美国人搞外遇而破碎了，他执意要离婚求去。那个时候孩子才8岁、10岁和12岁。我外甥个性慷慨善良，他很爱这个妻子，这个离婚带给他极大的伤痛，我们的家族也对这个外甥媳妇很不谅解。由于外甥无论是外表或经济条件都是优越的，离婚之后有不少机会可以有新的对象，每一次看到条件还不错的，姐姐都会来问我的意见，毕竟她也很舍不得自己的儿子长期的孤独。每次我都坚定地告诉姐姐，帮助他们复合才是最好的选择。重组的家庭关系非常的复杂，不是外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我说我们可以同心为外甥的婚姻复合来祷告，我也鼓励姐姐要原谅一时犯错的媳妇，尽量善待她，成为他们之间复合的桥梁。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不久之后听说那个外国人抛弃了外甥的前妻，而且还是充满伤害的绝类。外甥知道前妻受到很大的伤害，就想接纳他重新回来，但是好强的前妻却无法接受同情，仍然不愿意复合。后来他们去接受基督教的婚姻咨询，外甥在婚姻咨询中才了解，过去他在家很容易像自己的父亲那样的火爆脾气，完全不尊重妻子的感受，只供应妻子物质的享受，却没有花时间陪伴妻子谈心。妻子有外遇，他也有责任。在十年的失婚岁月中，他花大量的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而且尽可能的鼓励他的前妻参与孩子们的活动。这点点滴滴的改变最后就软化了前妻的心。终于他们选择在大儿子毕业典礼当天宣布他们复合的大好消息。这个婚姻的修复自始至终，我除了提醒姐姐要鼓励外甥去努力恢复婚姻之外，就只是为他们祷告而已，完全是上帝亲自的动工。圣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又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我看到持守婚姻真理的人，虽然短暂的受苦，后来却经历神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我女儿如今在家当全职的妻子和母亲，不必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过着蜡烛两头烧的生活。上帝也没有埋没她的才华，她以家庭为优先，赢回了丈夫的心，也赢回了她一生的幸福。姐姐的晚年除了照顾姐夫之外，在后院种菜和果树，重拾童年喜爱的田园生活。每天清晨在金黄的晨曦中向神感恩，后院成为他和上帝之间对话的圣地。偶尔看到外甥满足的拥抱回头的前妻，还有他们喜乐平安的全家福照片，我的内心真的很感动。感谢神在我们的家族中成就了大事，也更让我确信按着神的旨意坚定地持守婚姻，我们必要经历神超然的祝福，直到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好感人哦，谢谢安娜一口气 就跟我们分享过去这一年在他的家族里面发生的三个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像神迹一般的故事。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回来我要访问安娜一些问题。好，我们刚才听到安娜跟我们分享她家族里面的三个故事。那第一个部分讲到她女儿和女婿在11年前，当时刚刚结婚，然后就爆出女婿有精神外遇，就是已经浮上台面了。然后身边的人给安娜和安娜的先生的建议，其实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就是你女儿还年轻，才刚结婚就发生这种事，这个女婿的行为不值得原谅，趁你女儿还年轻赶快离一离，将来你女儿还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能够找到真正疼爱她会对她忠诚的男人。所以这个女婿才结婚一年就出了这样的情况，算了算了，不要吧，你要为你女儿的未来着想，我们总要保护自己。所以听起来好像旁边的人的建议也非常有道理，但是安娜跟先生决定要去跟女婿恳谈，而且在过程里面不责备女婿。哇，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完全是站在一个立场，就是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这么坚决的不要这个婚姻了，你说说看你在婚姻里面你的一些感受和想法。结果听起来女婿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错有问题，反而是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像室友不像婚姻，这个不是我要的一种婚姻，甚至有一点把错归咎到女儿身上。可是我觉得安娜跟先生不但没有责备，还很谦卑地说，好，谢谢你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你愿不愿意给这个婚姻再一次的机会。女婿都没有说愿意，女婿只说我觉得没有用的，没救的。
是，
我要问安娜的是，我觉得能够像你们夫妻这么客观，这么超然的立场上，而且是真诚正确的要帮助他们挽回这个婚姻的父母，好像你们是我认识的第一对能够这么不把自己的情绪卷进去，不站在保护女儿的立场，而是可以做到你们所做的，好谦卑哦。我真的要问你啊，就是你们是如何克服内心的挣扎的？我想你们一定很心疼女儿，或者很气这个女婿，那你们是怎么克服内心的这种情感？
好的，其实女儿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让我们知道，她只有跟她的弟弟就是我的小儿子知道这个事情，是到后来教会都已经知道了以后出来解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要是我跟我先生在教会主日学是教婚姻方面的，那我们对于神配合的人，人不可分开，这个信念是很坚定的。后来我参加冯姐在台湾的妇女小组的信念，更是强调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原则。所以无论婚姻中有什么困难，不离婚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是非常笃定的。对我们夫妻来说，真的内心没有什么样的挣扎，我们唯一的目标是怎么样帮助这个婚姻重新开始。而且我们也相信任何一个婚姻出问题绝对不会是单方面的错误，人家说一个铜板敲不响嘛。那既然是为了要赢回女婿的心，那个时候他已经承受很多从教会肢体的定罪跟责备，那如果我们在责备他，他不会敞开心跟我们谈的。好，所以我跟我先生祷告了之后就认为说，我们要用一个客观的态度来面对，那希望他 能够坦诚从他那边来的感受，这样才不会违背了我们想要帮助他们重建婚姻的初衷。那我觉得我跟我先生祷告之后的那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我们不能改变对方嘛。那我的女儿要怎么样的改变才会让你对这个婚姻重新有希望呢？这就是我们当初所抱持的信念。
好了不起，那你心里难道没有心疼女儿然后很气女婿吗？
做妈妈的一定很心疼女儿，对。那对女婿呢，我们没有那么愤怒，因为我知道我女儿的个性，所以我真的很想听听从女婿那边来的感受。而且我女婿那边真的那个时候已经受到很多的责备，教会给他的压力，比如说他本来是带领教会的敬拜就不能带领，就他很多教会的服事都已经被取消了，所以我们如果再这样子给他压力，那么他一定会离开这个婚姻。
是，我想不止离开这个婚姻，他也可能会离开信仰
教会信仰。
是，
对，
他可能也就辞掉工作一个人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躲起来啊，因为太难面对这些熟悉的环境，也太难面对自己犯的错。所以我想他是知道自己有犯错，只是这个时候要让他谦卑的承认自己有错，然后愿意改变，我觉得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你们真的是带着恩慈，带着接纳，带着饶恕的心，并且真诚愿意帮助他，而不是再多钉一个钉子在他的身上，不是再多加一项罪名。我觉得还有很重要，就是你们真的是站在真理的这边，就是婚姻是一个一生一世的盟约啊！我觉得真的是好榜样。那我还有一个要请安娜说明的哈，就是你们后来跟女儿谈的时候，你是叫女儿愿不愿意辞掉工作，在家做一个全职妻子，就是每天服侍先生，等候先生回来。那时候他们没有小孩耶，很多人听到这样的建议会觉得这个太可惜了，这个太冒险了，而且女儿你说非常得到她上司的器重，她真的做得非常好，又年轻，这个时候要她放弃前景看好的工作，那如果最后真的她被先生抛弃了，她真的就牺牲太大了，损失惨重哦，这不是太冒险了吗？你们怎么会愿意这样建议女儿？
我想这个就是优先顺序和孰重孰轻的考量，因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工作就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嘛，随时都可收可放。我相信我女儿她的能力跟她的才干，其实她要找工作真的不难。说真的，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我就希望她暂时不要工作，因为婚姻的第一年就是很需要多了解磨合的，然后还有我也希望她有好的身体，怀孕啊生孩子，做一个全职的妈妈，我自己就是全职的妈妈，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妻子能够做全职的妻子跟妈妈，在孩子小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看到在教会真的好多年轻的姐妹，她们要兼顾家庭跟工作的压力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我一直认为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子其实很短，那么在过程中跟孩子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稍纵即逝的。我们有很多姐妹她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让孩子在父母啊或者话育婴室，他们都很懊悔，因为那种关系的断层是没有办法再重建的。但是我女儿并没有接受我一开始结婚就不要工作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赶快按这个机会就是告诉我女儿，哥你看你能够辞职在家里这是非常好的，我希望她也能够尽量在孩子年轻的时候最有影响力的时候花时间培养教导孩子正确的价值观跟人生观，奠定他们人格的基础，我觉得将来会少很多冲突跟纠结。我自己跟我的孩子 现在成长的孩子，因为我们过去都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建立关系，所以即使他们现在不在身边，可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关系还是很亲密耶。
嗯，
每个礼拜英国的儿子还有美国的女儿都会打电话来，因为现在视讯很方便，所以就没有感觉到好像我们有太多的那个距离。而且我真的相信女儿恩赐不会被埋没，孩子将来长大了还是可以在职场上发挥他的才干。其实我女儿上个礼拜有回来台湾探望我们，她就告诉我们说她现在自己设计的那种 T 恤图案，在网络上不到一年就卖出8000多件。她说其实和全职的工作收入差不多，但是她还是可以在家里当全职的妻子跟母亲，照样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和孩子一起上中文课，随时都可以陪伴先生到处旅游。我想这个就是我们选择上帝的道路，上帝就帮我们预备前面的道路，所以我很高兴听到我女儿这样跟我分享。
是，所以我想安娜跟先生你们两夫妇，你们是看重一些价值，像婚姻和谐、家庭幸福，然后一个女人的优先次序是以家庭为优先，就是愿意按照上帝的这个法则来做决定。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对你们的儿女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我们没有按照世界的标准说，哦，要去追求外在事业上的成功或者是财富上面的收入，而我们是更看重家庭的关系。那当然我也相信安娜跟先生和你们儿女，你们有四个孩子，你们跟孩子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因为 你曾经是全职妈妈，你投入你的生命在你儿女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你们也在收这个美好的果子，以至于你讲的话女儿听得进去。而且在10年后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收割，就是女婿亲自来谢谢丈母娘，妈，谢谢你当年在我们遇到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我们啊，没有要我们去离婚，反而是帮助我们重建婚姻，啊，我觉得这太宝贵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继续回答，我还要请安娜回答我一些问题。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访问安娜姐妹，她跟我们提到她家族里面过去这一年所发生的奇妙的事。因为我们也接近圣诞节了，我们来听一些这么振奋人心的见证，真的非常的合适。我继续要问安娜一个问题啊，你跟你姐姐，那姐姐也曾经在婚姻里面非常受苦，而且他多次都想要离婚。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姐夫也是够荒唐的，对不对啊？他也是常常都在外面交女朋友啊，让姐姐非常非常的受伤。可是安娜，你这么多年，你就是不断的跟姐姐说，我们不要用离婚来解决问题，上帝对婚姻的心意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他每一次要提离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坚定立场不顺着他的意思？而当你坚持这些真理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们姐妹的关系啊？
好的，其实我们如果越认识神的爱，就会越相信圣经中每一个真理都是对我们人生最高的利益啊。那顺服的人就必蒙福。圣经对婚姻的教导非常的简单清楚，婚姻就是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所以这样的信念帮助我每次在面对姐姐想离婚的时候，为了我姐姐人生最高的好处，我可以温柔坚定的告诉她不要离婚，没有动摇，是因为我知道那是对我姐姐最好的一个建议。
我也相信你姐姐真的感受到你是爱她的，你不是高高在上论断她或者定罪她，她可以感受到你真的是因为爱她，所以苦口婆心哈，语重心长。 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担心如果你姐姐按照你的建议不离婚，她就会一直受苦，她就一直在吃亏，一直在挨打耶，这个会不会也让你有的时候好像很难坚持？
因为其实我们在妇女小组真的看到离婚的远比人想象的还要不好。中国人说覆巢之下没有完卵，离婚不只是自己受苦，还会波及很多人一起受苦，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儿女。我觉得人生中有两种苦，一种是为行善而受苦，那圣经说这种受苦是上帝喜悦的，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另外一种受苦就是因为行恶受苦，就是偏行己意带来的苦。其实很多人以为离婚就海阔天空，我觉得其实离婚带来生命中的杀伤力和后遗症远比在婚姻中忍耐受苦还要沉重。我从自己的妈妈身上看到这种行善受苦的见证，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子，她为了持守婚姻而受苦，可是我常常看到我妈妈经历上帝同在的那种平安跟喜乐。以前如果你见过我妈妈，应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被抛弃的女人。我妈妈她的脸是充满了祥和平安喜乐的，所以我知道姐姐如果持守婚姻也会经历这种祝福。我宁愿姐姐选择行善受苦，而不要为了行恶受苦。这是我当初从心里面的感受，这样。
是，所以我想就是对真理要非常的坚定哈，因为安娜也是我们妇女小组的小组长啊，那在你所接触的这些姐妹当中，也有一些例子让你有很深刻的感受，是吗？
我讲就是两个例子，其中一个现在也是我们妇女小组的小组长，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先生是非常孝顺公婆，通常都是妻子不能忍受婆婆啦，所以就一直跟婆婆吵吵闹闹，这个先生后来就很生气，就搬出去了。他就说如果你不能接受我妈妈，我就跟你离婚。还好这个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谦卑受教的姐妹，她参加我们小组之后呢，就不断地改变自己，接受她的婆婆，对她的婆婆很善意。最后呢，她先生就被她感动，就搬回来家里了。他们现在非常的幸福美满啊。那这个姐妹也是在我们妇女小组一个非常棒的小组长啊。那同时间有另外一个姐妹是同样的情况，也是因为先生很孝顺婆婆，她不能接受，她就说好，你不让婆婆搬出去，那我搬出去好了啊。这个姐妹就搬出去她的家，这样子经过十几年，不久之前听说她的先生可能疫情的关系就突然过世了。这个姐妹当时呢有两个女儿，一个跟着爸爸，一个跟着妈妈。听说跟着爸爸的这个女儿就对她的妈妈非常的苦读，这个姐妹她现在还要照顾她那个失忆的婆婆。我不知道这个姐妹怎么面对，就是没有先生的陪伴，自己照顾这个失忆的婆婆。那另外一边这个小组长现在非常幸福美满的跟着先生照顾她的婆婆，而且先生也慢慢知道不要住在一起，就安排她的婆婆住在附近，所以他们家现在很幸福很美满。一开始姐妹一直想告诉她说要分离呀，要分离呀，就是你越教导她，她越不愿意听你的，但是你愿意接纳你的婆婆的时候，哎，先生就慢慢懂那个真理，我不是不要妈妈，而是让我们的家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我看到这两个非常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道路，带来不同的结果。
是是，不过那个 先生过世的姐妹，她后来还是愿意照顾婆婆，我觉得这个也很了不起了，
是，对，也很了不起
的，真的也不容易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下最后我还要再问安娜一个问题。好，那最后啊，我要请安娜跟我们分享啊，就是你外甥的这一个婚姻。那外甥的婚姻是外甥的媳妇外遇啊，他就诉请离婚。可是十年后他们复合了。那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外甥也好几次有合适的对象，然后安娜的姐姐也来问安娜的想法，可是每一次安娜都跟姐姐说你现在应该做的是为你的儿子和儿媳祷告，让他们可以复合，而不是帮你的儿子物色对象。好，如果已经离婚的，我们就走复婚的路，复合的路，这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因为你的外甥也不是你的小孩，所以在我们帮助我们的亲戚朋友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做的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那所以我们在辅导家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就是我不是跟那个人那么关系那么亲近啊，可是我看到他在走，在做一个不好的决定，那我要怎么样帮助他？
好啊，我先讲，就是觉得我要怎么样在情感上和真理中取得平衡。在情感上，我也会觉得说，哇，外甥这么年轻啊，然后又这么的优秀，长期的孤独，而且一个男，因为是外甥照顾他的孩子，不是前妻，很辛苦。然后我姐姐也很舍不得，每次看到他们小孩子那么小就站在那个椅子上自己炒菜吃啊，
哇！
所以情感上我们真的会觉得，哎呀，真是，既然他这么无情，那是不是外甥就娶个新的妻子就好了？但是我每一次呢，有这样子的这种情感上的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圣灵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带领，就是真理永远是对的。那我们也常常看到那种重组的婚姻真的很辛苦，即使是因为丈夫过世啦，或者妻子过世他们再娶的，即使这样子的重组婚姻都很困难呢，因为对方都没有后母或是没有办法爱前妻的孩子。那同样的，这个做丈夫的没有办法爱人家的别人生的孩子，所以我基本上我很清楚重组的家庭会很复杂，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我一定要在情感上跟真理中取得平衡，我才能够坚持告诉我姐姐复婚才是最好的。
是，那像有的时候我们给一些建议他们不接受怎么办？我觉得好像一开始你姐姐也不是那么认同，对不对？他还是会来问你，哎，你觉得这个对象怎么样？
是，我想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即使是亲情，我们还是要有健康的界限，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我们不勉强，不掌控。那多依靠神为他们祷告，就是我相信，比如说对我姐姐，我希望她选择上好的福分。我希望他多亲近耶稣，常常读经祷告。可是我姐姐总是会说，哎，那是你们这种好命的人才有的权利啊。那我姐姐是个做事型的人，她会讲说，我没有这种美国时间啊，每个主日能够来参加崇拜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呢，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姐姐真的在后院祷告读经。他告诉我说，因为他有一次 很痛苦的时候在后院祷告，他突然感受到那个微风，徐徐的微风和那个虫鸣鸟叫，好像是上帝在安慰他啊，在告诉他 You are okay， 你说你没有问题，我与你同在。所以我姐姐就开始会喜欢读经，会喜欢祷告。那所以面对这种刚开始他们不认同的话，其实我经常是选择沉默为他们祷告，就是他问我的时候我就回答他我的看法，他不问我我就为他们祷告，就是这样子。我想多提一个，就是那一次我姐姐要离家出走的事情很奇妙。他已经心意已决了，他说我可以不离婚，但我总可以不要跟他生活在一起吧。那他就坚持要离家出走，可是正好他开车出去的时候，他想去一个农场跟一个老朋友道别，可是那个农场就刚好在前门有一个好大好大的烂泥啊。那我姐姐就开进那个烂泥里面，最后呢只能打电话请我姐夫他把车子拖走。所以我就感受到那时候我真的很心里很焦虑，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姐姐要离家出走，只有我知道。那这个秘密也永远都不会再有别人知道，就是他曾经想要离家出走。但对我来讲，我的信心却因为倚靠神就又进了一步，原来上帝真的听祷告，我不必要那么的你说我当时要不要告诉我姐夫他要离家出走呢可能还是会不太好就是我姐姐可能很生我的气，甚至于我姐夫就说要走就走吧这类似的。但是我选择就是默默的为他们祷告，看到神真的是听祷告，很奇妙。是，
真好。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期里面，我们听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为我们征战的神，我们的神垂听祷告，而且我们走在真理中，我们就必定蒙福。虽然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很长，像安娜的姐姐你陪伴你姐姐有30年之久，你的女儿女婿也是11年然后那个外甥也是离婚10年以后他们复合。那真的是，我真的要说朋友，我们不要看短暂眼前的情况，我们真的要相信，你知道我们的盼望在永恒，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所以都不要放弃。是，也谢谢安娜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圣诞快乐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